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来到圣经的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了啊。那我们即将要结束这个约书亚记这本书的学习啊。那在感谢主，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呢，我们在主的讲台上面，还有在周五的这个小组的学习上面呢，我们一起学习的这一本书啊，约书亚记。那下一周开始啊，我们就开始要回到，我们就要开始回到新约啊，所以求主将同样的哈，将这样恩典继续浇灌这个教会啊，叫我们都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他，也更加的爱他哈。好，约书亚记的最后这两章我们都知道哈，这是约书亚即将要离开人世了啊，即将要死亡之前呢，快要死了，然后他向这个以色列人来交代他遗言哈。所以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最后这一章呢，我待会也会使用这个婚姻的关系，用这个比喻呢来从侧面来说明哈约书亚他这边所说的一些话的那个意思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啊，第一节我们简单回忆一下哈，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是从一个祖先开始啊，这个名字呢就叫做这个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从这个人开始呢，繁衍出很多的子孙来，到了约书亚这个时代呢，已经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民族了哈。然后神就差派这个约书亚进到这个迦南地，得到这块土地。啊，迦南在哪里呢？迦南在哪里？在约旦河西啊，刚刚说的哈，就是在今天以色列那块国土上面哈。所以整个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在那边打了七年的仗，所以到了最后这一章以后呢，约书亚要死了，所以呢他就把以色列领袖呢召聚在一个地方叫做示剑。那为什么要到示剑呢？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先像亚伯拉罕或者是雅各呢，都是在这示剑这个地方呢，曾经一个人的时候在那边建了一个祭坛，那很简单的用一些石头摆在那里敬拜神。所以在以色列人当时来看，示剑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所以最后约书亚要死之前把以色列人召聚在这示剑，这块地方。好，那到第二节这边约书亚一开始讲话就是怎么样，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去回忆过去的历史，回忆过去的历史。这里提到刚刚我们说的那位祖先叫做亚伯拉罕，这个人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亚伯拉罕在之前他是住在大河的另外一边，这边讲的大河的另外一边，这个大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的西边的那个叫幼发拉底河。亚伯拉罕当时住在大河的另外一头，在东边，也就是靠近今天大概伊拉克南边一点的地方，靠近波斯湾那个地方。那么亚伯拉罕呢，本来在还没有过河以前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什么叫拜偶像？中国人应该非常熟悉，我们到庙里面烧香拜拜，你看到上面有个菩萨或一个佛或怎么样，那都是用木头或用木头或者用石头或金子银子雕塑起来的，在圣经里面那就叫做偶像，就叫偶像。这些偶像我们都知道这是假的，它就是人雕塑出来的，是人造出来的。那亚伯拉罕在当年还没有过河之前，在他家乡的时候呢，他就是拜这些假神的，跟中国人一样，都烧香拜拜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这边讲到什么呢，这里面开始约书亚记讲到说神说的，这第一人称我，第一人称我就是神，就是神。这里说神是神把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过来的，是神使得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怎么样过河的人，所以亚伯拉罕他不是迦南人，不是迦南人，就当地人，就称怎么样，就称亚伯拉罕为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的意思本来就是说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越过，他原文就是有越过的意思，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那就是从远方而来，或者说过河的人，因为当地人看到亚伯拉罕，知道说他从河那边过来的，就称他为希伯来人。我们知道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呢，过河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不容易，对。所以一条河呢，其实它就分开了河的两岸那两个世界，那两个世界不太容易来往的，是不同的世界。所以当亚伯拉罕愿意听从神的这样子一个话，过河来到迦南这块地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怎么样，完全的顺服神的带领。所以他就抛弃了在河东这个约不是约旦河是这个大河这个幼发拉底河的东边的那一块地方，他的一个家乡。在那个家乡，他包括他什么东西呢？他抛弃的呢，包括他的产业，包括他的什么，包括他人脉，他的家族，他的事业，都在那边他都要抛弃了。所以过河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单单在讲到说你换了一个地方住换一个地方去住而已，过河还有一个更深更深刻的意义，代表说就是换了一个世界，你从一个河的那边，那就是你的旧的世界，然后来到了你新的河的一个新的世界，到河西以的这个新的世界。所以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侍奉别的人，就是在雕刻的那些神但过河以后，他就开始侍奉这位耶和华神，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所以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所以当侍奉的对象一旦改变以后，整个的世界观都会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就是一个过河的人。以前我们侍奉什么呢？以前我们侍奉我们自己的前途，我们侍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心中有些偶像的，包括我们的配偶也可能成为我们偶像，包括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子女都可能会成为我们偶像。那个是我希望他成功，希望他怎么样将来荣耀我，这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的。所以在之前我们是侍奉那些的，但今天我们基督徒过了河以后，属灵的河以后呢，我们今天是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是离开了一个旧的世界，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一点点感觉，觉得说我们里面有个什么改变，我们世界观有什么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要检讨说我们这个信仰到底是真实有多少成分在里面我们应该是一个真正要过河的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旧的世界给抛下来抛下来，留在河边，河的那边，然后进入到新的河这边，极力的要进入这个河的生活方式，用这边的样式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好，第三节这边讲到说，神呢在这边就开始继续提醒以色列人说到什么，要回忆他们的民族历史，要回忆说他们当时是怎么样来到今天他们现在所处的光景当中所以他这边神这边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使亚伯拉罕开始怎么样子孙众多所以当年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立约的时候曾经有应许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人口，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知道吗？一个是人口，一个就是土地，对不对？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你讲了很多，但是这两个不要忘记，一个是人口，一个是土地所以到了约书亚时代呢，这两个应许都逐渐的在成就了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开始人口越来越多，然后他们也进到这迦南的应许之地在这边开始生活了所以神在这边带领以色列人做很多很多回忆我们就把那些历史的回忆呢就是弟兄姊妹自己回去读我们来跳到第十三节，这边就讲到说还有土地，刚刚强调的这个土地在这块土地上面呢，神把这块迦南人的土地赐给他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在 迦南这块地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建设性的工作，没有在那边种田，没有做任何工作，就开始享受了这个迦南人所留下来的一个产业啊。当然哈，这个并不是这句话哈，并不是说到神是鼓励这些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要好吃懒惰哈。因为我们知道，在随后的日子里面，他们开始要在迦南地呢，开始要生根、要发芽的时候，就要经营那块土地了啊。这里只是要帮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亚伯拉罕之约的人口和土地呢，一步一步都在应验当中了啊。所以因为神的缘故，这就帮助他们回忆，是因为神的缘故，才能够从一个亚伯拉罕，从这个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至于他们今天可以到迦南地来应这个定居了啊。那神为什么要提起这些往事呢？神为什么要提起这些往事？因为心理学家哈发现一件事情哈，人老的一个现象，其中一个现象是什么？就是喜欢回忆，对不对？比较怀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比较怀旧哈，比较想要回忆过去哈。当然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对不对？因为年轻人是往后的事更多，对不对？所以重点是在将来，但是老年人是过去的日子更多，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怎么样？重点是在过去啊。所以这是一个人的老化的一个现象。那这个怀旧呢，它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们都知道哈。但是有一个怀旧，是一个非常好的，啊，这边提供给大家一个建议的，那就是说，这对我们婚姻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已婚的人哈，只有少数还没有结婚的啊，还没有结婚的。我自己呢和师母啊，我们两个人，我们是在大学时代就开始认识，然后开始谈恋爱，从大二就开始了哈。那每一次呢，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就回谈话的时候，谈起的时候，我们大学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甜，讲到过去这些甜蜜的回忆啊，也是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老化了 ，OK， 开始会想这些东西哈。但其实我真的觉得说，每一次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每讲一次就每一次的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的，这是非常好的哈。这种回忆是甜蜜的啊。我们现在感情呢，我们就可以帮助回忆的时候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到这样的地步。好，这是每一次都是一个提醒，想到过去我们曾经这么样相爱过哈，提醒我们今天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所以夫妻久了以后，很容易关系怎么样，会慢慢冷淡下来，会冷淡下来。但是借着这样子美好的回忆呢，特别是夫妻呢，可以开始怎么样，重温旧梦哈，重新谈恋爱就是了。虽然那个激烈的程度可能没有像过去那样哈，但是我这边真的鼓励弟兄姊妹，你不妨试一试，跟着你的配偶常常去回忆你们过去在谈恋爱的这个经验啊。那我这边要讲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也习惯，就是说主日信息会写讲稿啊，讲稿。当我正在写这个讲稿，这一句话讲到说夫妻应该要常常回忆过去谈恋爱的一些经历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非常奇妙的，我当时吓了一跳啊。因为这时候有一位弟兄呢，一年多没有联络了哈。那一年多以前呢，是根本也我们也很少联络哈。他忽然间他寄了一个爱情的诗给我，大概不短哈，寄给我，他说可以请我改一下，因为他准备要写一个诗集，很长的诗集哈，然后要送给他的太太，送给他的妻子的哈。其实你们知道哈，我是没有什么文学细胞的 ，OK， 我没有什么文学细胞哈，特别对诗啊，这种不管是古诗、现代诗，我没有太大感觉的哈。我是一个一窍不通，对诗一窍不通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诗寄给我哈。但是我知道说他就是要怎么样，要把这个诗呢，要送给他的妻子。那我当时在同一个时间接到了以后呢，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哈。 怎么会时间上面这么样的巧合呢？啊，正在写那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寄给我，鼓励我正在鼓励弟兄姊妹，想说要鼓励弟兄姊妹要回忆一下啊，过去我们和我们的配偶谈恋爱的经历哈、啊。那刚好就有这么样一个弟兄把这个他的这个爱情诗寄给我们，这么巧合。那我也从来不记得说有任何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啊，把他这样的一个诗写的诗寄给我的，从来没有的哈、啊。那我后来我和这位弟兄谈了一下哈、啊，他告诉我一个消息。他告诉我个消息，他告诉我说，因为我知道他在念神学院嘛，有几年时间，他告诉我说他现在要做传道人，要全时间的来侍奉神，来服侍神嘛，他和他妻子都有非常好的工作的，非常好工作，现在都放下来，决定在教会里面来全时间的服侍了。所以这是不是非常，不是，这是两个巧合了，第二个巧合，这是不是非常适合今天的主题呢？今天主题是什么？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相信啊，他在这么样巧合的情况之下，两个巧合，把这样的诗集寄给我的时候，啊，刚好微信寄给我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乎于神，是因为圣灵的感动，让他也让我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和我做的事情都是在神的管制之下的。都是在神的带领之下的，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验啊。好，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一节，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啊。当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回去过去，回忆过去的时候呢，回忆这个神过去怎么样赐福给他们，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呢？而且是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圣经常常说从石头堆里面兴起亚伯拉罕子孙。现在以色列人有众多人口，又住在这应许之地，这一切美好经历是怎么来的？是神在这边开始带领这些以色列去回忆这件事情啊。那在回忆之后呢，我们来到这个第十四节，开始呢，约书亚啊，他本人呢开始要对以色列人做一些劝勉啊。那约书亚劝告他们说，要怀着一个敬畏神的态度，要诚心诚意的。来去敬畏这位神，来去侍奉这位真神，不可以怎么样三心二意哈、哦，去侍奉别的神。约书亚这边特别提到说，大河的那边，啊、哦，那边的假神或埃及的假神啊、哦，他提到这些哈、哦，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当年哈、哦、曾经历过的。约书亚警告他们说，你不可以再去敬拜那些假神了哈、哦。所以从这个旧约哈、哦，一直都有个。观念的是以色列人这个国家，他们就是神所娶的妻子，是用这样的比喻，丈夫和妻子的这样比喻来比喻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啊。那夫妻之间最需要的是什么？夫妻之间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彼此的忠诚啊，彼此的相爱。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却常常怎么样背逆神，常常的背叛神。背叛神，对神不忠不真，然后呢，转头去敬拜别的假神啊。所以当常常在这个福音班里面，有些人会提到说：“哎，神为什么对以色列人这么好啊？”就非常的愤愤不平啊！神怎么样对以色列人不好？却不知道，其实这一切圣经把以色列很多失败写在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即使神当年是拣选了中国人好。我们中国人照样是跟以色列人一样的，一样失败的。我们都需要的是神的恩典，都需要的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夫妻关系当中最需要的就彼此的忠贞。但是如果像以色列人常常这样背叛神的话呢，这就好像犯了怎么样婚外情一样啊，这属灵上的一个婚外情。当他们去背叛神，去敬拜别的假神的时候，这就是婚外情啊。所以我们再往下去看之前，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约书亚在这边提到侍奉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里面呢是有两层意思，除了侍奉神，但还有一层就是相信神，侍奉神和相信神，这是同一件事情，在约书亚他来看是同样事情，并没有做出任何区别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相信神的人。 他当然怎么样就会侍奉神。所以并不存在一个选项啊，告诉我们说，哎，你可以不可以？我们可以不可以说，我们只要相信神就好，然后不要侍奉他？有没有这样的选项？没有这样的选项哈，在约书亚的意思里面，根本没有这样子。根本来说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相信神人，他必然会侍奉神。一个侍奉神的人，就已经显明他是正在相信神的一个人。所以这两件事是一体的两面，是很难分开来的哈。我们为什么我讲这个非常重要呢？因为在这最后一章里面，侍奉神啊，这侍奉这两个字，你去查，它一共出现了17次之多，17次这么多，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侍奉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在第15节这边可以选择啊，这很有意思。到15节以后呢，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可以做选择，可以自由选择。你们曾经知道以色列，曾经知道这埃及的神，你们也是曾经认识过这个大河那边的神。你们可以选择那些神，这边讲到可以选择。”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这个信仰是一个人的自由，你要怎么样相信，啊，都可以。这边也提到亚摩利人啊，亚摩利人其实就是怎么样，就是迦南人啊，亚摩利人就迦南人，这个两个是互用的啊。所以应用到我们今天世界，就是说我们今天信仰是自由的，你要相信谁，这都是你自己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来强迫你的。当有人强迫你的时候，这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弟兄姊妹知道吗？伊斯兰教一手拿什么？一手拿刀，拿刀；另外一手拿什么？《可兰经》，对不对啊？这你们知道这个背后的意义在哪里啊？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啊！对信仰来讲，神所在乎的都是怎么样？都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啊，不是别人强迫我们选择。所以约书亚在这边讲说，你可以自由去选择，你要选哪里都可以。这意思是什么？没有人强迫你，所以你要好好想一想，你到底要选择哪一个神来相信啊？然后在第15节后半段这边讲到说，约书亚继续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也就是说什么？你们可以自由选择你们所信的神，都可以。那是你们的决定，不是都可以啊，就是你们自己要做负责任。但是怎么样，我和我的家，我们已经决定要侍奉这位耶和华了。所以这句约书亚所讲的这句话成为一个怎么样千古的名言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记忆非常深刻啊，这句话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相信神，这是我们个人的决定。而且当我们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坚定的态度来决定的，这是我个人决定。换句话说，我是不管别人怎么想，今天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神，没有关系，我们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影响而影响我自己的信仰。当我决定要来跟从这位神的时候，那就是我个人的决定。所以约书亚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去选择，你们要好好想一想，选了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后果的啊，选错也有选错的后果，选对也有选对的后果，你们要自己去选择，没有人可以强迫你们。但是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已经是我们的决定了啊，我们已经决定要在这边侍奉神。所以不管我们今天侍奉神的人都是如此啊，不管说别人愿不愿意，不管说弟兄姊妹其他人是不是软弱，我都不看这些人。我不是因为别人开始要侍奉神了，有了士气，有了这个气氛氛围，然后才愿意跟上去，不是这样子的。常常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有时候服侍很孤单，别人不愿意来帮忙的时候，你能不能在那种环境之下坚持到底呢？你想想看，约书亚现在所处的心境就是这样子的。他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很多人啊，虽然现在大家在一起，但是将来可能就要离弃神的。他心里面也为这些人忧伤， 但是他怎么样，他侍奉神心智不会受影响的，因为我们，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你们所做的决定怎么样，都不影响我们家要来侍奉耶和华神，这就是他的意思哈。当约书亚这样讲以后，我们来看百姓怎么回答呢？百姓怎么回答？他说：“我们断不敢，我们绝对不敢离弃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说他绝对不，百姓说什么？他们绝对不敢。那你看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敢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怕离开耶和华神以后会被神审判，对不对？会击打，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哈。你若往这个十七节、十八节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今天没时间来看，基本上这些百姓怎么回答？他说：“神对我们太好了，曾经带领我们出埃及，曾经带我们经历很多很多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就不会离开耶和华神了。”所以他们并不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怕神的审判，他们乃是因为神对他们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他们怎么样？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不愿意再离开神了。你们觉得好不好？这样的想法好不好？当然是比害怕这个神的审判不离开神是好，对不对？是非常好，但是呢，不够好啊。我们要记得啊，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些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时代啊，他们看过许多神迹。他们看过约旦河的分开，对不对？他们看过什么？耶利哥城倒塌，他们还看到冰雹，他看到天体运动停止了哈。这些恩典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说他们为什么讲说我们断不敢离开神，他看到太多神迹了。这个是好的，但是怎么样？不够好，不够好。你看约书亚是怎么样泼他们冷水的啊？下一节跟你讲。约书亚没有在这边鼓励他们说：“哦，很好很好，那你们这样继续信下去。”他没有这样讲，他居然泼他们的冷水。约书亚说什么？你们是不能侍奉耶和华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这就是因为说我们的信仰不能是因为看到神迹奇事，不能是看到说神给了我们这个，神又给我们那个好处，这就代表说哦，我们很就来相信了。好，如果是这样的相信呢，是好的，不错的，但是那根基还是不够稳定的。那根基是不稳定，因为那还是凭着眼见的。因为我们人是非常可怜的，我们人是非常可怜，我们和以色列人没两样。我刚才强调说，以色列人一点都不好，神就是要在旧约里面使用以色列人来证明人是多么样失败的啊。我们常常就像以色列人一样，顺利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然后今天日子过得不顺利一点呢，我们可能就开始在埋怨神了哈，就埋怨神。我们是经常照着我们的感觉走的，照着我们感觉走。我们感觉神今天好像他很爱我，但明天呢，我们又感觉神好像不爱我，所以我们感觉在那漂浮。我们照着我们感觉来决定我们是不是今天要来好好的跟随神或侍奉神，这就是我们常常处在于光景里面。但约书亚知道这是非常不可靠的，所以这以色列人刚刚讲了好多话，从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讲到说过去神怎么样对他们好，约书亚居然泼他们冷水，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这是不可靠的。你们虽然经历了这么多，但是你们可能凭靠的还是一种感觉，还是凭靠说神给了你什么。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不能凭靠这种感觉日子。以色列人就给我们做了最好的一个榜样，很坏榜样。你看他们常常怎么样，明天没有水喝了，明天没有肉吃了，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在抱怨，抱怨神。然后以色列人可能就从本来相信的变成不相信的，因为这是以色列人过去常常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也会发生在很不幸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约书亚才这边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你们这样光景是不能侍奉耶和华的，因为怎么样？神是圣洁的，他是忌邪的。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从神的角度， 他有一个怎么样绝对的错与绝对的对的标准在哪里？神不会怎么样和稀泥啊，和稀泥，他绝对不会把一个错的事情他讲的说 OK， 那是对的，或者明明是一个对的事情，他说那个可能不错，那个是错的啊，把它颠倒过来。因为神是一个怎么样圣洁的神啊，神是圣洁的神。其次，神也是一个忌邪的神啊，忌邪。忌邪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什么？就是嫉妒啊，嫉妒。但那个嫉妒是正面的意义的，不是负面意义的那种嫉妒。神是一位嫉妒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就绝对不容许其他的假神来跟他怎么样分享他的荣耀。要明白吗？神绝对不容许其他假神来跟他分享他的荣耀，因为神绝对不允许说把错的当作是对的，把欺骗的、谎言的，啊，把这些东西变成是可以接受的，这是玄神怎么样绝对不容许的，因为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假神就是假神，是魔鬼的作为，神不会让错的把它讲成对的。所以一个相信神、跟从的人、跟从神的人，一定要怎么样？要认识到神的这个圣洁，也要认识到说他是一位嫉妒的神，是一位忌邪的神。神绝对不允许说我们一般在这边一边在这边敬拜神，然后又跑去怎么样敬拜假神。对于神来说，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两者不可兼容哈。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选择不要信神，不去侍奉神，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就刚刚约书亚的意思哈，你们要侍奉大河那边的神，或侍奉这个埃及那边神，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你们要决定了以后，你去做，但是会有怎么样后果哈？这是你们自己要为自己所做的决定呢来负责任的哈。但是对于侍奉神和相信神的这件事情呢，这就意味着怎么样？当你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要做决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一旦信了，你就要坚定的来跟从这位神。所以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你们态度怎么样？不够坚定，不够坚定。”所以，当我们知道以后呢，这个标准会不会太高了？会不会太高了？一定要坚定，我们才能来相信神吗？会不会太高了呢？我这边打个比方哈。还是用这个婚姻这个比喻啊，就是我们把它扩充一点啊。我们在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现在有几位比较年轻的啊，还在可能还在谈恋爱或选择婚姻对象啊这个过程啊。当我们在教导他们或教导我们自己孩子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啊。是什么呢？就在选择之前，你一定要睁大眼睛，对不对？眼睛要放大一点啊，因为你知道这选择是影响很大的。你决定将来跟谁结婚啊，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哦，一辈子的事情，你要很清楚，很清楚你自己的选择。那在还没有结婚以前，你绝对有自由啊，怎么样可以终止这个关系，决定不再谈恋爱下去了，你随时都可以这样决定啊。但是，一旦我们要知道，一旦进入到婚姻以后，我就怎么样，再也不能三心二意了。忠诚，在其婚姻生活里面，忠诚就变得非常重要啊。所以到结婚以后，我就不能说我去看韩剧啊，然后我看那个某个电影，你知道电影其实都很聪明的啊，这些制作人都很聪明，一定要用什么？一定要用俊男美女，对不对？不是俊男美女谁看呢？对不对？所以都是俊男美女。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想入非非了，啊，这个时候在婚姻生活里面这是不允许的啊。同样的，我们更不能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出轨，啊，出轨和别的异性呢有这种交往啊，这种超友谊的这种交往啊。那如果发生这件事情怎么样？你觉得我的配偶会不会宽容我呢？会不会宽容？你的配偶会不会宽容你？你在外面跟你的异性朋友有非常非常亲密的交往，你的配偶会不会饶恕你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你还期望说一旦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你还期望说你的岁月还能静好吗？你还能够过着那样太平的日子吗？你想想看就知道哦，那是不可能的，那一定会带来你夫妻之间极大的一种伤害，对不对？而且夫妻一定是进入到什么战争与和平的哪一个？那就是战争嘛，对不对？不是和平，既然不要，就进入战争。所以夫妻两个人是绝对怎么样，容不下第三者的，容不下第三者。就像眼睛里面容不下一个小小的沙子，你说小小的，为什么你心胸那么小，容不下去？容不下去就容不下去，你的眼睛就是一个小小沙子，你也容不下去。所以这跟心胸宽广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夫妻本来之间，在某种意义来讲，这就是嫉妒，它不是坏的那种意义的嫉妒，而是一种健康的嫉妒。因为这样健康的嫉妒，会使得我们两个人都走在正轨当中。我们对他负责，他也对我负责，对不对？这样子，我们夫妻生活才能够往前走嘛。我们不会跑出第三者来，然后让家庭变得非常非常复杂啊，这是不会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神是一位嫉妒的神？为什么神是一个忌邪的神？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因为神是绝对不允许说我们人和他之间还跑出另外一个假神出来，然后发展这个三角关系。我今天敬拜这神，他不听了，玛利亚不听我的，耶稣不听我的，然后怎么样？我转头我再去听谁的？再去敬拜某个圣人，再这就是天那个天主教的这种做法啊。所以我们只有一位神啊，只有一位神能够听我们的祷告，只有一位神能够成就我们的祷告，这就是怎么样，就直接的关系了。我们不会有在另外一个假神在那边敬拜的啊。尤其是说这些假神啊，你看有偶像的这些假神，都是怎么样，都是邪恶的，都是怎么样，背后都有堕落的天使在那边的啊。你说土地公很爱我们吗？中国人所讲土地公很爱我们吗？不是，那背后都是堕落天使，都是堕落天使被装成怎么样光明的天使，要欺骗人误入歧途啊，让人去敬拜他们，然后最后是进入到灭亡的，这是灭亡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与神的圣洁本性是不相合的，任何人都不能容忍在婚姻里面有个小三的个出现，对不对？你不会容许一个人来跟你的配偶来勾搭的，还没有发生关系前开始先勾搭，你不可能这样做，对不对？那既然这样子，为什么不能理解说神不允许他百姓去拜偶像呢？是不是如此？神绝对不会允许他百姓去这样拜偶像。当百姓这样去拜偶像、拜其他假神的时候，他们必然怎么样？会招来神的愤怒和神刑罚的。这个是当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信仰之前，一定要去理解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约书亚在这边要提醒这一些人的地方。你们既然真正要选择神啊，你们刚才说你可以选埃及的神、大河那边神。如果你们要选择这位神，你们就要弃绝怎么样一切的偶像。如果没有这样想法，你就不要来跟从这位真的神，因为他是一个忌邪的神。就像一个不反对这个婚外情的人，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你讲他不反对，他觉得婚外情也蛮好的，那我们最好建议他不要结婚，你就不要进入到这个婚姻里面去，你这个给你自己惹很大的麻烦，也给别人惹很大麻烦。好，就是我们这个经文就看到这里啊。最后的经文呢，我就稍微交代一下啊。在最后他讲到说，约书亚呢，他就活到110岁，活到110岁啊，然后就死了。那一些呢，在约书亚死了以后，这也是约书亚最担心的事情，这些人会不会继续跟从神啊？感谢主，就是说那些人啊，那些还看过过去神很多作为的那些人，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人基本上都还是跟从神、侍奉神、相信神的啊。这个就是约书亚记24章最后所告诉我们的事情啊。 然后在这边最后一章还交代了一件事情，这跟今天主题是有关系的，就是约瑟棺木。约瑟的棺木啊，最后也下葬在这个迦南地的啊。我们知道约瑟呢是在这个之前大概400多年以前的一个以色列人，也是他们的一个祖先啊，一个支派的祖先。约瑟呢在埃及做宰相啊。那约瑟虽然贵为宰相，他非常高贵，死了呢，他死在埃及的话，他本来可以用最高规格的方式呢来给他下葬，国葬啊，可以国葬的，葬在埃及的。但是呢，他一心向往的是什么？一心向往就是说，将来要回到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是神的应许之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他就交代啊，在400多年以前就交代他子孙们说，你不可以给我下葬。所以后来他的棺木就停在埃及，没有葬下去，只等到400多年以后呢，怎么样才抬到这个迦南地？在这个时候呢，被葬在这个迦南地里面去啊。所以约瑟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约瑟就是侍奉神的人。你从他这个遗言啊，约瑟遗言。交代说自己要把自己呢葬在这个应许之地，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怎么样，他一心是向着神的。他本来可以国葬的，他都不要，我要葬在那块土地，跟荒郊野外的啊，搞不好。他一切怎么样，都是以神为大的一个人，就算死了也要埋葬在神的应许之地。啊，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这样的心智，向着神忠心耿耿。他愿意这样子，他一生所做的都是在侍奉神。人虽然在埃及做宰相，他是在侍奉神，这也就难怪怎么样，神就重重来使用约瑟这个人，让他做到埃及的宰相。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约瑟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一个外国人，他居然能够在埃及的法老之下做到宰相，这绝对不简单的。这是神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作为啊，完全是出乎于神。这也是因为什么呀？也是因为约瑟一直都有个忠心的态度来侍奉神啊。所以这边我要讲一件事情，就圣经有个原则是什么？就是那个尊重神的，神必尊重；尊重神的，神必尊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重复这句话好吗？尊重神的，神必尊重。尊重神的，神必尊重。约瑟是尊重敬重神的，神就尊重他。我们心中常常有怎么样，常常会有偶像。我们刚刚讲到偶像，对不对？偶像不是只是刚刚讲的在大河那边的用金银铜铁啊，用这石头泥土造的那个叫才叫偶像。我们有很多偶像的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事业，对不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配偶，甚至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儿女都可能会变成我们的配偶，变成我们的这个偶像，对不起啊，甚至我们的儿女都可能变成偶像。为什么？什么叫偶像？偶像定义是什么？偶像定义就是说，在我们心里面取代神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偶像，就这么简单。当那个东西或是人事物比神都还来得更重要，使得我们不能去跟从神，不能去相信神，不能去侍奉神的时候，那个就是偶像了。这不是只有雕刻出来那个东西才叫偶像啊！所以我们心里面经常会有这些偶像，结果当我们有这些偶像以后，损失最大的是谁呢？损失最大的当然还是自己啊！因为我们心中有偶像以后，神那个恩典的管道就被阻塞住了。神本来有个恩典的管道可以流淌到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的，但这个就被阻塞住了。所以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金钱、配偶啊，甚至儿女啊，本来都是神给我们的福气的，神一点都没有想要把我们给夺去的，说是不给我们的。神反而更加想要更多赐福给我们，可是很可惜，常常这个恩典管道被我们自己给塞住了。我们把这些神给我们这些宝贝的东西啊，包括我们配偶、我们儿女，这些反而怎么样卡住了，以至于说怎么样拦阻我们，不能来侍奉神，不能来相信神啊。 所以在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福气以前，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被神所预备好，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更成熟的人，一个更成熟的人，就是说他心中怎么样，没有这个偶像，在心中凡事都怎么样，都是尊主为大。这样的人一定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可以放胆来服侍神，不会害怕失去这个，不会害怕失去那个，不会患得患失。这样的人反而怎么样，就能够得到神更大的福气。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一个人他的一生，当他还在学生时代，我们现在有些人是学生，我们有些人过去是学生，在学生的时代，这个人他敢来参加聚会吗？他敢来服侍神吗？你要知道参加聚会服侍神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对不对？用掉这些精力以后会影响考试啊，对不对？所以要不要来，就不来聚会了，对不对？想想看，还是等我毕业以后。等他毕业以后呢，开始有工作，可以来了吗？不能来 ，OK， 因为工作太忙了。等，再等一等，工作稳定一点。等他工作稳定以后，也开始有家庭，有妻子，有丈夫，有我们的配偶，家庭有很多需要。等到孩子出生以后，需要更大了。所以我们就在想什么？我们想要说，我们怎么样？我们退休以后吧，我们再来信神，或退休以后，我们再来服侍神。以后再说了，就这样子，我们一天一天一天的，我们蹉跎下去，结果最后怎么样？蹉跎一辈子，甚至这个人他可能就不信主了，那对于基督徒来讲，他可能就不服侍神，就是过一个普普通通的事情，所以他在这当中，他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太多偶像，霸占了那个神的一个地位。以至于说拦阻了，说神本来可以给他更多的恩典的，这样他就失去了许许多多侍奉神的机会，侍奉这个怎么样来跟从他的一个机会，很可惜。所以再一次我刚刚强调的就是什么，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就是那尊重神的神必尊重，神必尊重。刚刚我说的那位弟兄姊妹还想 还记得吗？我感谢神啊，他怎么样？他放下了世上的工作，他踏上了这条路，要全职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啊。我相信他赏赐是很大的啊。其实他们夫妻两个人呢，已经在神面前得到很多很多恩典了，领受很多福气。两个人都是高学历的啊，工作也都非常非常好，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有给出去的就多给你，神就是这样子，当你愿意给出去的时候就多给你，当你不敢给出去，你少给出去的时候，神就少给你。你越不敢给呢，越不敢服侍神，越怕影响你自己的生活时间体力精力，这些你患得患失，想到这些时候，神就越少给你。但是相反，当你越敢于用神给你恩典把分享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样，你得到恩典会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这就好像旧约里面那个穷寡妇，还记得吗？有一个穷寡妇，她有个瓶子里面有油啊，一直都用不完一样的。你只要愿意，只要你愿意来跟从神，相信神，服侍他，侍奉他，你就会发现你里面就是有那个油，不断源源不断帮助你越来越能够侍奉他。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对不对？这就好像我们的肌肉一样，我们身上有多少块肌肉啊？大家知道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的肌肉啊越不用的时候，是越多还是越少？那肌肉就越少，对不对？少到某种程度呢，到年老的时候就会得失肌症，以前是骨质疏松啊，现在多了一个叫失肌症，肌肉没有了啊，里面都是脂肪，你把肉打开都是脂肪。但是如果你常常使用肌肉，你常常使用肌肉，医学告诉我们说，你即使到七八十岁，你都有那个可能性，就是说你和你四十岁和五十岁那个时候的肌肉和你的脂肪的比例是一样的，很奇妙的。只要你用你的肌肉不断用下去，用到七八十岁， 你的吃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并不会改变的，这是一个好消息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用进废退，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用进废退啊，用就进步，用进废退啊，你废弃了以后就退步了啊，叫用进废退。侍奉神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扣留了神的恩典，不敢流露出去，不敢分享出去，那么那个管道就被掐死了，被我们掐死了，神就不会将更多的管，更多的恩典流淌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软弱的人，我们变成一个不能侍奉的神。最后我要再讲啊，侍奉乃是我们的荣耀的啊。我和杨师母啊，我们是在美国的时候念书，我们那时候信主的，是到我们还在学生的时候，在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教会啊，信了主蒙恩得救。那我们也非常感恩啊，当我们信主的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就把那个重重的负担放在我们心里面，愿意来侍奉。我记得那个时候神呢托付给我们不少的这个学弟学妹，我们那时候也是学生了，几年以后我们就变成学长了，他们是学弟学妹，把这些人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照顾他们。要知道我们那时候很不成熟，非常非常不成熟，当然现在还是不成熟，我们往后的日子还有更成熟的一个空间在那里的，但当初回想起来是非常不成熟的。但是我们侍奉神的人都可以在当中得到很多的喜乐，很多平安，心里面涌流出来更多的这种喜乐呢，使得我们更加有能力去侍奉神。所以侍奉神的能力也是一天一天这样子被磨练被锻炼出来的。在这过去30年里面，信主以后神非常恩待我们这个家，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缺乏，非常感恩，我们并没有因为失去侍奉神，对，侍奉神花很多时间，但我们并没有因为侍奉神而觉得我们失去了什么，好，我们反而觉得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福气。想想看，我们是谁呢？我们居然能够在人生这么有限的这几十年里面，来侍奉这位荣耀君王，侍奉这位永生的神，这不是我们的荣耀吗？所以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管世上所有人怎么想，我和我家已经决定要侍奉这位神。”所以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思想约书亚所讲的这句话，一生来侍奉神，一生来跟从神。好，我就在这边结束啊，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宝贵的圣灵，我们感谢你，主啊，是你把我们从千万人当中所呼召出来，来相信你，来跟从你，今天更是把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职分，能够侍奉你的这个职分，主啊，也赐在我们当中。主，愿你在我们还在年轻的时候就得着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一生，主啊，让你成为我们，让你成为我们唯一的一个意向，一生来跟从你，让我们一生都愿意来荣耀你，来侍奉你，好叫我们一生，主啊，在你面前得着一个丰富的人生。当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会后悔，主，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与你同在。愿你把这样的心智赐福给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停在这边啊。今天的聚会会有一点点的